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再一次是同主你讲，我们很需要你的话语，我们很渴求你的话语，愿意主你的灵就引领着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并且给我们有力量是去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每一个人侍奉的经历都不同，有些呢就满有喜乐，有些呢就是充满困难。如果你的侍奉是非常之顺利，满有喜乐的，我就为你感恩。但这个不是必然的，是上帝的恩典。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他牧会三年，他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使徒行传的20:19那里就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保罗他是眼中流泪，经历试炼。跟住在31他继续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戒你们各人。相信保罗在这一段的侍奉的时间里面，他的经历是一点都不容易。如果你面对困难的侍奉的环境或者人物，你会怎样呢？有没有盼望的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看撒加利亚书的3和4。咁我鼓励大家咧，系可以打开圣经啊，我会系讲呢两章嘅经文。喺今日呢两个嘅异象，同埋两个异象里面嘅人物里边啊，我哋有啲乜嘢功课系可以学习咧？两个人物，第一个咧就系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当然不是约书亚记那个的约书亚啦，大家的年代都不同。这个约书亚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所罗巴伯，是当时波斯王立为以色列地那个的省长。这两个的领袖，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侍奉的环境呢？他们面对的是什么的人呢？约书亚面对的就是一些犯罪不信服的犹大子民。所罗巴伯所面对的就是一些灰心自私忘记了重建圣殿的犹大国民。而这两个领袖的职分呢，就是要带领着这一班人在灵性上去归向耶和华，在行动上去重建圣殿。你说困不困难呢？既然是这么难，上帝又怎样藉着先知讲的说话，藉着这些的异象，给他们两个是有启示和是有盼望呢？今天的教会同样是有犯罪的人，有不信服神的人，有灰心的人。今天的教会在这两个异象当中又有些什么可以学习呢？我会和大家详细去看看这两个异象是什么，这两个的异象有些什么的意义，同埋这两个的异象怎样对今日教会讲说话。如果我们明白撒加利亚书里面一些的特色，将会是提高我们对这卷书的兴趣的。撒加利亚书是12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曾经呢多次呢在启示录、在四福音、在其他新约的经卷呢是被引用的。为什么？因为它的信息 是很丰富。撒加利亚和哈该和马拉基是属于同一组的先知，这组的先知呢，我们叫它做回归后的先知。他们信息的重点呢，就是在于复兴的盼望，和那些被掳之前的先知呢所讲的重点是不同的。因为被掳之前的先知那个的重点呢，就是悔改和审判。另外呢，我们都要明白撒加利亚书当时那个的历史背景。当然大家都知道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灭了，咁犹大嘅国民呢就被掳就去到巴比伦，其后呢波斯帝国呢又灭咗巴比伦，咁就大约喺主前嘅538年呢，波斯王古列就准许犹大嘅国民呢係返去佢哋嘅地方，喺耶路撒冷嗰度係重建圣殿。第一批翻去耶路撒冷的犹大的国民呢，大约是50,000人。后来他们开始呢就是重建圣殿，但是后来因着种种的原因，种种的拦阻，建殿的工程呢就停了，一停就停了16年，直至到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呢才重新开始。当时其实很多的犹大的百姓已经将重建圣殿这件事是淡忘了，但是上帝却是藉着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是再一次是激励这一班的犹大的子民。上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了撒加利亚书，我们就知道在头八章里面是有8个的异象，上一个星期就讲了第一和第二章，就讲了3个异象，今天我是讲第三和第四章，就是会讲2个的异象。先讲第三章，第三章记载的就是一个法庭的场景，大祭司约书亚就是被告，谁是控方呢？控方就是撒旦。谁是法官呢？上帝就是法官。约书亚就代表归回的犹大子民，他身上穿着那些污秽的衣服就代表犹大子民的罪。撒旦的控诉是什么呢？撒旦的控诉呢，就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一定要惩罚那些有罪的子民，所以按住上帝的公义呢，是应该去毁灭犹大国的，不是复兴犹大国的。撒旦的控诉不是完全错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万万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撒旦却没有计算到一样东西，这样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恩典。撒加利亚书的3章2节那里这么讲，我们一起读。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火呢，就是指耶路撒冷被毁和犹大国灭亡，而这一根的柴呢，就是指约书亚和这一班归回的犹大的百姓。这一根柴是耶和华要保留的，我们叫它做剩下之民 Remnant， 是上帝恩典的拣选。如果连上帝按住他的主权所赐的恩典撒旦都要攻击的话，难怪上帝是要责备撒旦。上帝对撒旦的控诉有什么回应呢？他的回应就是吩咐使者脱去约书亚那些污秽的衣服， 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将一个洁净的冠冕就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边。上帝跟约书亚讲，他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赦罪的恩典。这个冠冕就代表归耶和华为圣，而圣洁这个字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这样的意思， set apart 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子民呢，应该就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的。上帝对他的选民的呼召，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子民。他在西乃山跟摩西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姊妹，这个的异象怎样对今日的教会说话呢？我们知道今日撒旦仍然是向那些属神的子民是发出控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讲或者这样想，唉，我有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多失败的见证，我怎配侍奉神呢？我都是放弃侍奉好一点。如果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回应就会是，那到底你有没有为这些的罪真心去认罪悔改呢？如果有的话，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你的罪是已经是得着赦免，你再不需要背着那些的罪疚感，更加不需要停止侍奉，因为这个正正就是撒旦想你做的。撒旦控诉人那个的目的，就是要拦阻上帝的工作。我盼望弟兄姊妹不会被撒旦那个的控诉打倒，亦都不会成为控诉者去控诉其他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人的软弱和限制。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如果是犯了罪但是未真心悔改的，那就要立刻去悔改。但是如果已经悔改的，既然天父已经藉着耶稣洁净了我们，那我们就需要持守圣洁，才是有力量去侍奉这一位伟大慈爱的上帝。约书亚记三章七节那里就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上帝有些什么的命令呢？当然上帝的命令我们可以在圣经那里找到，而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六节，上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圣洁。为什么要我们圣洁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跟着呢，就在第三章的八和九节，上帝就用了三个的图像，透过先知用三个的图像来预表尼赛亚的来临。这个三个的图像就是祭司、大卫的苗裔和石头。上帝对约书亚讲，他说大祭司约书亚和他的同伴呢，都是作预兆的，即是说他们要为尼赛亚的来临呢，是作预言，是作宣告的。而大卫的苗裔在先知书呢，是常见的。举一个例， 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第五节那里是这样讲，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石头呢，第三个图像，石头亦都是圣经常见的图像，最普遍的意思呢，就是基督就是教会的防角石。彼得前书的二章五和六节那里说，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大卫的苗裔防角石的设立，就预表耶稣那个的降临。而跟着你再看下去，防角石是被挑刻，石头被挑刻，就预表耶稣那个的救赎。这个的意象呢，是以一个的祝福是做结束的。第十节那里就说，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那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所形容的，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人就可以享受到好像起初在伊甸园神所设立那种的美意，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能够是和平相处。我相信今日的教会亦都是期盼这一幅的景象，但是问题就是教会能不能够是圣洁呢？上帝洁净他的子民，今日的教会又愿不愿意持守圣洁，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呢？来到第四章，上帝透过先知呢，是讲给所罗巴伯听的一个的异象。我再讲清楚一点，所罗巴伯呢，其实他是大卫王的后裔，耶稣族谱的一位的先祖。咁头先我讲过，佢亦都系波斯王系立佢为以色列地省长，协助重建圣殿嘅一位领袖。先知见到啲乜嘢呢？见到有个金灯台，有七盏灯，每一盏呢就有七个嘅管子，旁边呢就有两棵嘅橄榄树。嗰啲管子嘅功用呢，系我嚟做乜嘢嘅呢？就是让橄榄树那些的油呢，是能够接通去到个灯芯那里，让盏灯呢是继续发光。这节经文到底讲有几多个管子呢？有几多个？我试一下你有没有睡觉而已，其实。七盏灯，每一盏就有七个管子。咁咪即係有四十九个管子咯。先知就问佢话：主啊，呢个系乜嘢意思啊？先知都唔明白喎。咁天使咧就回答佢，系一句我哋非常之熟悉嘅金句。我哋一齐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灯台就是发光的器皿，是荣耀上帝的器皿。但这些器皿如果没有旁边橄榄树果子所流出来的油，这个油就是代表上帝的灵。如果没有油，就不能够发光。当时所罗巴伯他要带领这五万几个的犹大的国民，在有限的资源当中要去重建圣殿，真是一点都不容易。我相信所罗巴伯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上帝就藉着先知去告诉他，你不要灰心， 你亦都唔需要担心。点解呀？因为靠住上帝嘅灵，你系乜嘢都可以做，并且你一定能够完成圣殿嘅重建。四章嘅七至到九节，上帝就话：大山啊，你算乜嘢呢？喺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嘅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个异象对今日的教会又有些什么的提醒呢？今日为主作工的人，可能有些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经验，或者靠其他人的资源，又或者靠这个世界的方法。上帝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做神的工作是唯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神的灵，靠祷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粉岭宣道院参加一些的营会，一些的聚会，或者你都听过宣道员那个的历史。在1966年，贝约翰牧师和师母就来香港服侍年轻人，他们觉得需要一个的营地，于是呢就向政府呢申请官地。竟然发觉负责批地那个的政府官员呢是他的老朋友，他就一心以为今次呢有希望了。但是官员提议了两个的地点呢，最后都因着一些的原因呢都是不能够成事。于是贝牧师和师母就唯有继续行切的去祈祷。跟着他们接触了一间在世界各地营运孤儿院的机构。在香港他们有一间的儿童院，里面有礼堂、有宿舍、有足球场、有课室等等。那贝牧师就认为是很合适，是将它改成一个青年人的营地。但是那个机构呢就刚刚装修好这一间的儿童院，就要求呢24万就卖给他们。贝牧师当然没有那么多钱，那唯有呢就是继续去祈祷。就在那个时候，1970年代的初期，葛培理来香港是来几天的，他就介绍贝牧师认识了一个的生意人。他去看过这个儿童院之后，他就答应，他说我可以帮你为这个计划呢是筹募所有的经费。他说我需要3个月的时间，你给3个月时间我帮你筹募经费。咁喺呢3个月内咧，贝牧师就为呢个计划系做一啲好详细嘅筹备。3个月之后，佢收到呢个嘅生意人寄嚟嘅一封信，于是佢就怀住好兴奋嘅心情拆开呢封信。但原来封信话俾佢听，我哋筹唔到经费。封信里边系夹了一个小女孩写的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封信写着：亲爱的贝先生，我的名字叫做 Melinda Holmes， 14岁，这里是我2个星期的雪糕钱，请用它去买你需要的营地。那里面呢，封信里面呢就夹了$1。在非常之失望的心情之下，贝牧师他重复地去看这个小女孩的封信。最后一句呢，那封信的确是写着请用它去买营地这几个字。经过祈祷，贝牧师就决定去试一试。他就约见这个儿童院的经理，他就告诉个经理，他说我们有钱了。那个经理就问他，你的钱存在哪间银行？他说我们不用存在银行的，我们全部都是现金来的。 於是他就給了這個小女孩那封信和這一元美金給那個兒童院的經理，請他交給那個機構在美國的董事會。結果他們就用一元美金買了現在宣道會粉嶺那個的營地。故事還未完結，六年之後，貝牧師他在美國一間教會，他分享這個的見證，崇拜完了，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去到他的面前，他說：貝牧師，我就是 Melinda Holmes， 那封信是我寫的。當時崇拜完了，那人還未離開，貝牧師就立刻凝聚回崇拜的人，就向他們籌款，籌款來做什麼呢？讓 Melinda 和她的媽媽可以去香港去看看她那一元美金投資的原地。結果他們籌到足夠的金錢，於是 Melinda 和她媽媽就來到香港，就去到宣道院那裡。這件事距離現在已經超過四十年，在這四十多年，宣道員是接待了超過100萬的營友，有超過10萬個人在那裡是決志信了耶穌，還有70位的同工離職之後是踏上全時間侍奉的道路。如果批地那一个的政府官员是代表势力，如果那个同意筹钱那个的生意人是代表才能，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见到他们都不能够成就上帝的工作。上帝透过撒加利亚先知向今日的教会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先知又问，登台左右那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就回答，他说这个是两个的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个的受膏者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代表祭司那个的身份，另一个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代表君王的身份。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做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个的工作，藉着圣灵的能力去滋润这个的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代表以色列民，让他们能够发光去荣耀上帝。对今日教会来讲，我们都明白耶稣就是那一位特定的受膏者，他有三重的身份，他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三种的身份。教会如果要为主发光，就必须有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说话是透过先知，在旧约时代，现在是透过圣经是给到我们。如果要为主发光，亦都需要不住的祷告，圣灵的能力先至是会在教会那里是被彰显。上帝赐能给他的子民，请问今日的教会又愿不愿意依靠圣灵的能力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个异象不知道有没有向你们讲说话，你是不是仍然穿着一些污秽的衣服？你愿不愿意认罪悔改，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 你是一个发光的灯台，抑或是一个冇油的灯台？我们熟悉的诗歌，我们都知道我的灯需要油，油就是代表圣灵。你愿不愿意靠着圣灵去侍奉，而不是凭血气去侍奉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和十四节是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都是信了耶稣的，我们都已经受了圣灵作为印记。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是靠着圣灵去为主去作工，以致到有朝一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让主那个的荣耀是能够得着是彰显。上个星期呢，我邀请了退了休的何志迪牧师是来我们教会和我们教牧团队是分享他的牧会心得。他说自从他学习了向圣灵开放的祈祷，他的生命他牧会的模式都不再一样。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寻着牧师》，其中有一章就是讲到成功和失败。他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大型教会的牧者是不是等于成功的牧者呢？假如是这样，小型教会的牧者就是失败的牧者。何牧师说我绝对不认同这个说法。耶稣曾经讲过五千、二千、一千两的比喻，即是说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可以给人是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才干，表面上好像不是几公平，但是只要尽力，无论能力是怎样，主给人那个的称赞都是一样。那个称赞就是忠心和良善。今天的人很容易只是去看成果，如果你只是去看成果，你就容易灰心或者容易骄傲，这两种都不是上帝喜欢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要去比较，我们也不要去计较，我们是要常常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已经尽了力了，我们已经活出了上帝给我们的无论是一千两、二千两或者是五千两。亲爱的弟兄姊妹，期望教会进步改变的心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都用了自己的方法，或者我们用了自己的标准，或者我们去做比较，认为每一间教会都应该好像那一间成功的教会那样？到底什么是成功？到底谁决定一间教会是否成功？是否看他的人数？是否看他的分堂的数目？我们是不是应该留待那一位在地上设立教会的上帝去决定那间教会是不是成功？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我们都要向上帝交账。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做的就是反省自己究竟是不是圣洁。 是不是已经尽了力去配合圣灵的工作，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和使命。我盼望将来我们每一个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能够跟我们说，你是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求你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是渴求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是可能有一些时间，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合乎主你的心意，不是跟随着主你的灵的引导。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尽力的去做好我们的本分，按住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配合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